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所赐下全备的救恩，你不单救赎我们，还招聚我们，使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圣洁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认真的听到，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指教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如何同工侍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请萧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工人的团队。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来宾朋友，欢迎你来到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能够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愿每一个人在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间里头，能够应着神的话，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蒙神的保守，并且得着神所赐的福分。特别是我们现在身处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格外的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有神的同在来得蒙神的保守，并且平安的来面对并且度过这一次的疫情。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有一年一度的布道会，Anna 有很好的福音的信息分享。在昨天晚上在台上还看到不少新的面孔出来服侍神，这是格外令人感到开心的事情，看到有新的人能够一起出来服侍神，做主的工，好的无比。我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要齐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就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心中来掌权，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好让你的灵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因此更多更加明白你的真道，更好地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呢？当你看到今年教会的主题工人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配合这个主题，让自己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成为他的工人？那就个人而言，我自己怎么样在生活上做出哪些改变，哪些调整，要跨出怎么样的一个 comfort zone， 好让自己更好被主使用。在你所属的团契里面，在你带领的团契服事的群体当中，有没有能够因着这样的主题开始讨论、计划、构思、祷告，让团契里面更多的人借着今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做主的工人，并且为主做工？如果你已经是一位正在做主工的工人，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享受到侍奉神的一个喜乐，并且明白侍奉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所在，那么你愿不愿意 带领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呢？从今年的年度主题海报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广大的合场工人两个字在中间。假如你仔细看，可以看到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小的这些工人，他们正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有人在耕地，有人在翻土育苗、浇灌修剪等等，大家辛勤的工作。它不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这样子一个海报，而是要让人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够负起相当的责任，一起来做主的工。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的是工人的团队，因为是主耶稣，是基督工人的团队，我们自然所指到、所要看到的就是教会这一群被耶稣基督宝血、被耶稣所拯救、集结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工人便不能离开教会，也不可能在没有这个团队观念的情况下把主的工作做好。今天的正道，我们一开始要看到的是工人他何等需要主的团队，需要彼此互相帮助、互相协调。接着我们要从工人团队的和还有工人团队的分，这两个看起来完全是相对比的、相反的字。我们知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个字来看呢？自然有它的根据，和有它强调合一的重要，分也有它的前提、它的道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有所分别，彼此要能够分工的，这当中有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拿捏的分际。透过今天的分享，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服侍主的工人团队。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一个人好吗？只要是人，他自然会有需要群体的生活，这是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显明看到的。现在的人，有些人他会说他比较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时间久了、日子长了，迟早要出问题的。毕竟这不符合神当时创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头，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看到亚当一个人独自一人独居，他说不好，然后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被造男女有别，双方互相帮助，彼此补足，有平衡的需要。而神当他从亚当的身体里面取了这个肋骨，造成了夏娃之后，又让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到他的面前，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并且要让这样的一体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从原本的一个人到遍满全地，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建立群体，这是他最初造人时候的心意。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他从日光之下对于人性的观察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传道书4:7开始，他说到：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孤独一个人有时确实会给自己造成这样负面的感受，这个人他有工可以做，有钱可以赚，但是身旁没有人可以陪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我们来看到他说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人真实的需要过群体的生活，那么做主的工人也格外需要注重团队的侍奉。圣经也记载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先知以利亚，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侍奉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烈火先知他的颤抖。这段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18-19章。我们记得以利亚他当时为了神大发热心，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要面对那个假神巴利的先知团队450个人，他都能够得胜，然后接着透过他的祷告让众人看到神如何的降下倾盆大雨，解决了3年半以来的干旱的危机。但是没多久他却被那位坏心的皇后耶洗别的一句话给影响。这个耶洗别曾经将耶和华的先知一个一个给除灭掉，耶洗别对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曾经被他杀掉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因着这句话，以利亚开始了他逃命的生涯。过了40天之久，到了何烈山上，神亲自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讲完这句话之后，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先是用 狂风崩山地裂碎石，地大震动，还有火的出现来向他显现。最后神用一个极为小的声音再一次问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的回答还是一样，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接连这两次一模一样的回复，中间神所用这些奇特的景象没有办法让他改变。当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人在做神的工，时间久了，即便是我们记得他曾经神借着他如何显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在那个西顿寡妇家里面就那么一点的面一点的油，但是因着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过，神让人从死里复活也是借着以利亚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让人看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以利亚他的心肠他的眼目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始终认为只有我一个人，又看不到做工的果效，在逃命的过程当中他还一度的丧气到向神说，神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但是他却忘记在这件事情之前他曾经遇到一个人，名字叫厄巴底，他是亚哈王的臣仆家宰。厄巴底对神有忠心，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他违背了他的老板还是当时的君王的意思，私自藏匿了100位的先知在洞穴里头，还用饼和水供养他们。除了这100位的先知之外，从神向以利亚所说的话当中，我们还知道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这位孤独的先知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况，让我们想到身为主的工人，若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渐渐感觉到只剩下我一人这种情况时候，那么我们其实可以从以利亚的身上来学习有没有可以被提醒的地方。剩下的100位先知呢，神所保守的那7000个没有拜过假神的人呢，在你身旁在哪里？侍奉神有时候会有这样孤独的感受，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来侍奉他，就自然能够找到能够和我们一起同工的人。耶稣来到地上侍奉，要展开他的事工的时候，也是先从呼召门徒开始。我们看到他有3人的小组，彼得、雅各、约翰，更多的时候他是12个人12使徒的团队。我们也记得在路加福音就讲到他差派70个门徒，当他要差遣门徒奉他的权柄去传道、赶鬼、行医治、异能、奇事的时候，也是将他们两个的差派出去。这位大有权柄的神，他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完全一切的事工，但是他却是用呼召世上的人来成为一个团体、一个群体，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主耶稣他做事工的传承，或者是说他做门徒训练的方式，不是那种一对一的模式，不是那种只找一个人努力栽培他，让他成为唯一的端传的弟子这样方式。耶稣的榜样总是一起陪伴、一块的教导、一起带领这样群体侍奉的模式。在他3年多的带领之下，他将他建立教会这样一个新的群体的工作交给了门徒。在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传承当中，我们持续看见神他对团体、对群体一个整体的心意。在新约书信里面留下最多书卷的使徒保罗，他就像一个旅行的布道家一样，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待过、传过道、建立过教会。我们很熟悉他的同工，包括那个巴拿巴、包括希拉、雅居拉、百基拉等等。若是我们留意在他的书信，无论是信首的问安或者是信尾的默安，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名字，而且他都知道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可以看到他非常挂念着他们。这是保罗与众同工之间那种熟悉亲密关系的建立。在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也是说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些，是指一群，从英文单字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复数，那一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团队群体的侍奉何等的重要。若是我们已经在做主的工，你的同工在哪里？你的团队在哪里？除此之外，你要传承、你要培养的下一代工人在哪里？当我们要被主打发出去成为主的工人的时候，我们要千万的记住，我们要先在神的心意当中看到他对 群体的观念，才能完成神的工作。假如你始终看不到其他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么你非常小心，请你先停下脚步，好好的祷告，等候神，向神求，求神打发工人，好和你一起出去做主的工，收主的庄稼。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组成这样一个工人的团队，在彼此互相能够互相帮补、互相信任的情况之下，将主的使命来完成，将主的事工也继续的交接传承下去。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关于工人团队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关于他的和，讲到是合一的观念。以弗所书四章，保罗一开始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着保罗用了七个一来强调这个和的原因。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这边保罗要让我们知道，一旦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召聚我们成为主的教会之后，要注意到在教会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格外的用心来经营。在这个群体当中，彼此要能够看到大家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他是那样的柔和谦卑，在我们当中也能够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包括了温柔忍耐爱心和平。第三节这里表达的是说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比较新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就没有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意思。这样是告诉我们圣灵已经赐下合一了，我们需要做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想到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里头有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彼此之间的隔阂是何等的大，有的人从异教假神的背景来到教会当中，在饮食的习惯上面，生活文化道德的认知等等都是天差地远，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因着耶稣，而都是有着耶稣的基督而来到这个当中。保罗要他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要尽一切的力量，想尽一切的办法保守着教会的合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孩，一个神所赐下的新的生命，你看到婴孩的时候，你就想要竭尽所能的保护他呵护他，不想让其他的人有任何的理由来伤害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伤口破皮都会格外的心疼，就怕被感染，希望他赶快的能够好起来。那我们对教会合一的观念也应当是这样，要竭力的保守持守教会里面的合一，一旦掉以轻心就小心造成教会的破口。神所赐的合一并不是像图片里面这种你要他剃个头要他穿个制服就达成的合一，这是外在的方式，甚至是用一种高压的方式让他们看起来整齐划一行为一致。基督的合一必须是内生性的，最与众不同都是你从外面看起来没有一个人应该合一的。就像保罗那时候讲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自主为奴的，每一个人地位背景都是这样的不同，但是因着神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他们从内生性的可以表达出那样的和谐一致，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是先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的新生命，也因此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并且同盟应许。当我们更加明白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可以来思考怎么样成为主工人，为主做工的时候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哥罗西书里面这样的讲到，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我们要把旧的那个不属神的世俗的肮脏污秽的，我们要一并的脱去， 并且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若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朝着那个造我们主的形象，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来更新，那种原本在我们个人里面的主见，我们的主义、主观的意识，很习惯自由的主张，都能够渐渐转变成为那个唯一的救主，那个我们最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主耶稣的见识，主耶稣的心思意念，主要借着圣经所改变我们、教导我们的所有的观念。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像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到的，让基督的生命先是真真实实的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接着我们全体也能够因着我们所真实相信、所依靠的而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一来，我们将工人团队的本身，我们一起所做的工作，便能够成为我们献上给神最好的祭物，将荣耀归给他。现在我们知道，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工人团队，是因为神亲自的拣选，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头有他绝对的主权。我们现在来看看跟工人团队有关的分，首先的是各有分别，但是要叫众人得益。因为在主的教会里头，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将人带到教会当中，即便是有不同的背景、文化、知识程度、教育水平等等，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每一个人加入到教会里头，就跟在座的各位一模一样，都是蒙了主耶稣的宝血亲自所拯救的。每一个人所有的罪也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给洁净的。那么你是这一位信主已经得救的人吗？我告诉各位，你身旁的弟兄、身旁的姐妹也都是信主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是站在相同的地位上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保罗先是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在这里我们先要看到的是神的主权，若不是神的灵感动，若不是神亲自动工，没有一个人能够口里承认是你相信耶稣是主。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这边所说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这边所讲到的是做工的果效，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明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下，最后的这句话是叫人得益处，指的不是自己，而是叫所有的人，是全体能够来得着益处。圣经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众人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所赐给我们有彼此不同的恩赐。神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事工、职事、不同的 ministry 里面有份，并且他要赐给我们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能力，使我们的工作有果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使大家所有的人能够得到同样的好处。在这边英文的用法是叫人得益处，所指的就是 for the common good，叫众人的益处，这样的着想。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着荣耀，不是一个人在这边感到很开心很嗨，也不是让一小群人受益，而是要让整体 我们要有教会整体得益处这样的观念。保罗并不是不知道教会里面的人彼此有许多的不同，他是要让大家看见我们就是这样的多元，但是这样的不同是源自于神的心意，这当中也带着神的旨意。在表达这样的道理之后，保罗继续用许多肢体但是只有一个身体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身体 One body， 但是每一个人 Each individual 都是其中 Many parts Many member 里面的其中一个。在十二章十四节他讲到，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十二角说，我不是手，所有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射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没有一个肢体能够擅自脱离身体。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绝对不能够没有教会没有聚会的生活。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告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当中你遇到有人说他从小信主，曾经在教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侍奉，但是后来无论是任何的原因，他停止去教会了，再也不去教会了，无论他有怎么样的借口，我们必须对这种人格外的提防。他竟然能够擅自的离开主的身体，连教会都不去，聚会都不参加。你也许还会遇到有一种人，他觉得他吉他弹得很好，他跟你说他在某某教会做过司琴，哪个地方需要帮忙他都去过去，你一样小心。这种人他就是没有身体跟肢体的观念，不要让这种人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影响到我们的团契。接着十七节继续讲到，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安排，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安排在身上了，强调的还是神的主权。若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你可能不会直接这样子跟你的弟兄姐妹说我用不着你，但是你可能曾经跑到其他人面前说过我不想和某某某同工，或是你曾经在其他人背后说自己弟兄姐妹说三道四这类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这种话这种举动我们不要说，我们也不要做。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这样说是在建造教会还是在拆毁？我们这样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其他的肢体呢？我们能不能够先因着顺服于神的权柄之下，知道这是神一个一个带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人，知道神要我们完成是怎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轻易的让自己的感受，轻易的对教会我们自己的肢体做出破坏伤害的动作。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分是讲到分工细致，并且各按各职。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体各个肢体上面来看到，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脚能够带我们走到各个地方，我们的手每一根手指头彼此巧妙的配合，能够完成许多的事情。假如你看到耳朵的构造或者是眼睛的那些解剖图，你实在可以发现到神他实在有他特别特别的智慧，在每一样器官当中，肢体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当中看到神创造的巧思。只要是我们身上少了哪一个手还是脚，哪一个肢体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拿手来说好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验，我有几次因为要试着看看这个锅子热了没，手就去摸摸看， 你听，这样就知道我大概不常下厨房哦。就这样一摸，有时候还嘶的一声。虽然就这么一下子，还不至于到烫伤的地步，但是隔天当我要拿起杯子来喝水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杯子拿起来感觉不太一样，特别的滑。为什么？原来我的指纹就在那么嘶一下就被烫掉了。就连这样子一小小的，你平常不会去 care 的这个指纹，一旦没有了，你都会感受到，我都会感受到这个，哎，拿杯子不太一样，必须格外的小心。那现在还有这个手机可能打不开了，我的指纹要是没有的话，影响更大。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功能暂时消失，但是却足以影响我的生活。那我们当中每一个肢体，假如我们是能够付出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照顾，彼此顾惜，我们就应当珍惜我们在一起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的时候，能够发挥出这个群体的功效。神的意思是将每一个肢体放在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有神美好的心意。我们若是能够持守在教会的合一当中，并且好好的发掘，还要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那么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主的身体，它是一个荣耀无比，而且完美无瑕的身体。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有不好的分，那就是分党结派、分门别类，这是我们必须严格禁止的。这是保罗当时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我们不要各据山头，分党结派，对于肢体我们不要分门别类，总要彼此相顾，免得我们的聚会就像保罗当时所说的，那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当保罗提到身体、肢体这样的比喻的时候，讲到的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但是他同样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主权，是圣灵按己意分赐给人的。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在使用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知道，这些恩赐都是属神的，是属灵的恩赐，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带给我自己好处的。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恩赐是要能够造就教会，而不是让个人得益的。若是错用恩赐的话，反而对教会造成亏损。在读最后，我想看一下这个巴拿巴这个人。在读保罗《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巴拿巴，他有一个名字的，是叫约瑟，只是使徒都称他为巴拿巴，我们也比较习惯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圣经还特别 把翻出来给他记录下来，就是劝慰子，意思就是指他是一个很会劝慰别人的人，能够鼓励人的人，能够安慰人，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美德，也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恩赐。能够用话语带给人帮助，使他能够得到实质的鼓励，这是非常好的。巴拿巴就有这样的恩赐。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恩赐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起了怎么样的作用，本来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是怎么样看待当时的扫罗的？每个人都怕，为什么？因为保罗以前是怎么样的残害教会，跑到人家家里面把人家抓出来送到监里头，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心里是深表认同，喜悦斯蒂凡被害的。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人每一个人都记得他，所以当保罗信主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反应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同身受。这样的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但是圣经说到巴拿巴，他发挥了他的恩赐，他接待保罗，他带领着他见了使徒们，并且将保罗他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怎么样在大马色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叙述出来。这一个 劝慰子，最终让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能够接纳保罗，并且一起公开的出入侍奉神。除了这件事之外，我们还记得在保罗要开始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因为之前马可的缘故，导致保罗和巴拿巴意见不合，有了争执，我们可以说是另外一次的分，他们彼此分道扬镳。就当马可被保罗要放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巴拿巴他仍然愿意接纳马可，并且带着他上路，继续与他同工。马可到最后能够和彼得有非常好的同工关系，彼得称他为儿子，并且对保罗晚年的事工也提供了很大实质的帮助。甚至到我们这本圣经里面，还有马可留下来的马可福音他的著作。虽然圣经里面没有仔细描述，但是以巴拿巴的恩赐来看，对当时那个被保罗放弃的马可而言，这一路上应该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功用，对马可实际上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这里我们看到每个人恩赐各有不同，但是只要肯被主使用，肯为主使用，若是有了争执，短暂的分离，但是仍然愿意留在主里，找到彼此愿意同工的人，继续做主的工作，仍然能够走出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保罗有保罗的恩赐，马可有马可的恩赐，巴拿巴有巴拿巴的恩赐。那么你自己呢？神给你怎么样的恩赐？当听见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大家一起成为一个事工的团队，彼此百节各按各职，发挥自己神给你独特的心意，你自己所拥有的恩赐能够来侍奉同一位神，而不再是那样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方式。我们自己若不是一个带领者，我们要积极的成为那个愿意配合带领者的人，一起在这样侍奉的团队当中尽心尽力，完成庄稼的主对工人所发出的呼召，收庄稼给我们的主。最后我们利用一点时间，想要跟在座的还在慕道的朋友分享，你今天来到了教会，我们盼望你对福音能够有更加清楚并且有更完整的认识。你会发现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么你可以渐渐明白在神眼里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对罪的结果所带来的后果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有罪的人，那么如何能够因着福音得到新的生命，就是他先向神面前，在神面前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人偿还了那个罪的代价，成为了赎罪祭。但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又从死里复活，向世人证明这个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的生命，是神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世人的罪，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有神同在的生命。那我们若是愿意用信心做这样的宣告，我们可以从此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我们当中若是已经信主已经决志的朋友们，那么你们应该尽快的接受敬礼，将你这个新的生命给表达出来，并且在每个主日都能够一同来到教会敬拜神，在平时借着勤读圣经，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让自己的新生命因此而成长， 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生活，操练如何彼此相爱，善用自己的恩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凡是敬畏你愿意行在你旨意里头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越走越加的光明，也让你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因着愿意走在你的旨意里头，能够更加的来靠近你，我们彼此配搭的侍奉，我们一同做工的果效也能够更加显出基督身体荣美。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